讲到修行纲领，也就是讲到这个修行下手之处。佛法是生活教育，换一句话说，佛给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道理，教给我们很多的原理原则，都是教我们做人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善人，真正获得智慧之人。这就是佛对于一切众生教诲的真实目的。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佛门天王殿里面菩萨护法神表法的意义，我只说了一个持国天王，他所代表的是根本法，也是佛法教学的圆满目标。南方天王所表的是正长啊，所以他的名字叫正长天王。不但我们的智慧要天天增长，年年增长，我们的德行、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艺，乃至于我们生活的标准，都要年年增长，要时时向上提升。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它代表的是教我们要求进步，日新又新的，天天要求进步啊！社会时代永远是在进步，怎样才有进步呢？我们常听的是改进，把我们现在过时缺点改进了，那就进步了。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最明显、最显著见到的科技的产品日新月异啊，每隔三个月、半年呢，就有个新的产品出来了。新产品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旧产品基础上，它还有一些缺陷，还有一些毛病，把它改正过来啊，所以这就变成新的产品。所以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毛病改掉了，那我们不是天天在进步啊，年年在进步啊。所以要知道进啊，要佛门里面讲精进，儒家讲日新又新， 要想达到静，要做到心，那就必须天天知道改过，天天能发现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那就真的是日新又新，天天都新啊，天天都在进步啊。这是南方天王所代表的意思。西方叫广目天王，北方叫多闻天王。那么我们听到这个名称就知道了，他教导我们一个人要如何能够真正获得幸福美满，无论是个人是家庭或者是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富强，世界的和平，这都是持国天王代表的目标。再加上永远不断的在进步，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不是求神求佛菩萨加持你保佑你就能得到的，那是迷信，那是属于宗教啊。佛不是这样教给我们，佛教给我们的要多听要多看啊，广目就是叫你多看啊，多闻天王就是叫你多听啊。用咱们中国一句老话来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的目的真的是求根本智啊，这个要知道。现在人读书的目的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目标啊。我们中国古人读书，佛门里面佛弟子的读书都是求根本智，拿读诵啊做一种修养的功夫。读诵里面就是戒定慧三学一次的完成，不但是佛门呢，从前儒家教学也是这个目的啊。这是中国过去传统教育里面的特色，可惜现代我们把它放弃掉，把它舍弃掉，这是现代人成就不如古人呐。读书，尤其是古人所讲的读圣贤书，只要认真去读诵，务必去求解义，这一点非常重要。认真去读诵啊，就是修行，就是最好的修养功夫。从佛教育的观点来看，佛家讲 三学，戒学、定学、慧学。戒学所说的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心里面绝对不会打妄想，不会起恶念啊！打个妄想，起个坏念头，你的书就念错了嘛。这就是诸恶莫作了啊！特别是读经啊，这个世间儒家的经典啊，佛法的经典。我们读诵的时候心地很清净，那就是诸恶莫作的。圣贤留下来的教训确确实实是至善，真的是止于至善。我们读诵的时候就是众善奉行啊，可见得这个戒学已经圆满的修学了，在圆修啊。读诵的时候要专心，专心就是修定。读诵的时候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念错，没有念颠倒，没有念漏掉，那就是会啊。可见的这个读诵这一种方法了，古代人用这个方法教学用了几千年呢，收到非常良好的效果啊。用这个方法能够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把它打掉，所以读诵目的在这里，把这个东西打掉，使我们的心恢复到清净，使我们的心定下来。清净心起作用啊，就是智慧。所以这个般若经里头常说根本智有厚德智，这根本智是什么呢？根本智就是清净心啊，清净心是智慧的根本啊。我们用读诵的方法了来修根本智啊，修清净心啊。清净心得到了啊，也就是定得到了，啊，什么叫定？这个定呢，不是一天到晚盘腿面壁啊，闭着眼睛，不是那个定，那个定没有用处啊。我们前面讲了吗？这个佛法教育的时候是落实在生活的层面上，那每天盘腿面壁，那与我们生活就脱节了啊。佛法里面讲的清净心，讲的禅定，是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心里啊是如如不动，这叫定啊。面对一切境界，决定不生妄想，不起执着。妄想是什么呢？贪嗔痴慢都是妄想。 执着是什么呢？爱取有是执着啊，我要想占有它，我要想得到它，那是属于执着啊。所以妄想执着通通都没有啊，你的心得定啊，眼在色尘里面得定啊，眼看一切色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是眼在色尘里头得定，耳在声尘里面得定了啊，不管是什么音声啊，好听的，不好听的，都不执着啊，都不分别，都不起心动念，你的耳根在声尘里面得定，六根语言六境都能够如如不动啊，你是真正得到禅定啊，这个是佛门里面讲的三昧啊。那么我们眼见色清不清楚了？清楚，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这个清楚明白就是智慧，是真智慧呀！啊，这叫戒定慧三学，可见的戒定慧三学没有离开我们生活啊，从早到晚啊，对人对事对物，原来就是戒定慧三学啊，三学就是我们身心所起的作用啊。这样的教育对我们的真的有用啊，真正有利益了啊。可是如果我们在读诵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读经要在这里去研究它，希望去理解它，那就错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戒没有了，破掉了，定也破掉了，慧也没有了，所以读诵的时候老实念，念佛叫你老实念，念经也叫你老实念，老实念呢就是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给念掉，那就老实了，有了妄想分别执着就不老实了啊。所以可贵的是贵在老实，这个方法对中等根性的人特别有效果啊。毕竟在一切众生当中，这个中等程度的占绝对大多数啊，上根立志的少啊，下愚也不多啊啊。所以在这个教下普遍都用这个方法来培养我们三学的基础，对，戒定慧三学的基础啊，当然也是觉正见的基础啊。我们如果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晓得它方法之善，方法之美，我们当然很乐意的去接受这一个训练啊，采取这个方法来修行。效果 非常殊胜，也非常快速。所以自古以来佛门里面给我们定的期限呢是五年呢，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深修啊，五年的时间啊，这个五年我们心真定了啊。换一句话说，决定不会受外界的诱惑，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啊，这是你真正的定。然后进入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法门无量实验学了啊。这个学就是参与不但是学术你可以参与，实际上的工作也可以亲身去参与。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个就是我们今天好像是现在人所讲的考察啊，旅行考察，这就是行万里路啊。所以这个读万卷书啊，这里头是两个意思啊，这个诸位也一定要搞清楚啊。读万卷书啊，不是说那个书叫你去念一万卷呐、咱一本书只是一卷，你念上一万遍就是万卷了。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这万卷书不是别的，万卷书是心真定下来的啊，定就生智慧啊。所以我们从中国古代历史上去看，在历史上真正有成就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念了很多很多书啊。实在讲念书呢，几几乎乎都是一种啊，这一种是一定要精通，而后啊波澜，那波澜的速度就快了，很快的一切经论的大意啊都明了，都通达了啊。所以这个读万卷书我们要晓得，不是叫你念得很多很多，念得很多很多，诸位想一想，你念得太多了，这个头脑就复杂了，妄想必定增加了，哪里能够达到清净心呢？怎么能够开悟呢？心不清净，决定不能开悟啊！这个开悟就是开智慧啊，开智慧，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一门心容易得定，学的东西太多太杂，如果用现代化来讲呢，你能够吸收许多丰富的常识，这个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达到。要达到心地清净，那就非常非常困难啊！不要说别的，就释迦牟尼佛说的经啊，释迦牟尼佛说法，我们知道啊，佛是说法了，他的原则是无有定法可说啊，佛没有定法可说。 说真格的呢，佛是无有法可说，这是真的。佛怎么说法呢？你来问他，佛观察你，如果你执着有，佛就跟你讲空。啊，为什么跟你说空呢？把你那个执着破掉，你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那一个人又来向佛请法，他执着空，那佛就对他讲有。啊，说有什么呢？破他空的执着。佛说法了，无非是破众生的迷惑执着而已。只要你把妄想执着丢掉了，佛还有什么法好说呢？佛无法可说啊。后世人不明了佛说法的这个原则，所以看了佛经啊，看少的受用，看多了啊，问题就来了。佛说法了，前后矛盾呐、啊，怎么这里说有，那里说空？到底是空是有啊？这就不解如来说法的真实意呀、啊。那么由此可知，读万卷书啊，是一本书读一万遍呢、啊，是这个意思啊。啊，不是叫你到图书馆把所有的书都念完了、啊，没有用处的啊。啊，所以这第一个阶段，决定是修戒定慧，决定是修清净心。啊，读诵是手段。除读诵之外，手段太多了。参禅是手段，持咒也是手段，念佛也是手段。八万四千法门就说明了修学手段很多很多啊，只要你掌握到这个原理原则，任何一个手段都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就是我们清净心的目标。清净心就是禅定，清净心就是三昧啊，可以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达到了，就是我这个学科啊圆满了，毕业了，我再进入啊第二个，第二个就是广学多闻啊。刚才讲了，前面是读万卷书，这个广学多闻呢，就是要行万里路了啊，一定要重视旅游。他的旅游不是去游山玩水，不是的，他是去实地考察，实地的去了解，了解这个社会，了解风俗人情，了解各个方面啊。那现在一般讲的是了解物产，了解资源，了解这个农业、工业、商业，样样都了解，那是成就你圆满的厚德智啊。这个一观察，他是真的了解了，真的通达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一切境界里纯粹是客观的观察，没有主观，他没有私心啊，他没有贪嗔痴慢，没有爱取有，所以他的观察是真实的啊。这个成就才叫真实的智慧啊。 如果与自己有利害却过去考察观察，不一定看得真切，有时候会看错了。那是什么？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智慧。你的观察，你的判断就不够精确。这是真正的学问呐。他所见的是一般人所见不到的，虽然同样都看，那就是他有学问，他有见识，所看到的东西跟一般人决定不相同，这叫成就厚德智，厚德智就是应用的智慧，这个跟这个根本智是不一样，根本智实在讲是应用真实智慧的那个根源，那个根源是清净性，根源是定功，在佛法讲就是戒定慧的三学，这个是根本，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学佛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否则的话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可能呢完全违背了佛教，自己以为是个佛弟子佛教徒，我们思想见解所作所为与佛的教诲完全相违背，佛法里面所说的那个殊胜的果德当然是得不到的，我们把它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认真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真实的利益我们先前就得到。下面这个幕后一条，修学的基础是三福，待人以六合，处事修六度，尊普贤愿，归心净土，佛之教化能似彼。前面五条了，是我们对于佛法正确的认识，奠定修学的根基。这个根基是心地功夫啊，也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善福，佛门里讲的善根福德，世间人讲善福佛法说的善根福德意思是差不多的，从这个根基上建立佛法的修学，这个佛法修学从哪里修起呢？从三福。我们世间人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福你要不修哪来的福呢？福是要自己修的呀，是要自己去求的求福要知道修福不知道修福，福是求不来的。佛在《观无量寿经》跟韦提希夫人说，韦提希夫人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的向往， 非常羡慕，希望能够往生。啊，佛告诉他，你要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先修三种福德。为什么呢？西方世界在《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那个世界都是诸上善人智慧一处。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上上乘的善福，我们的福报跟他不相类，你怎么能去得了呢？这去不了啊。至少啊，我们的善福跟他们呢有相当程度的接近啊，这才能完成。所以没有教你念佛之前呢，先奠定这个基础。这三佛说完之后，佛又做了一个结论，说这个三佛啊，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这句话说的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特别重视它。为什么呢？佛讲三世诸佛，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么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成佛的人，这个所有一切成佛的人绝对不都是念佛的。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都可以修行成佛。那么他要是说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那么换一句话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法门，都以这三福为基础。如果不认真修这个三福，无论你学哪个宗派，无论学哪个法门，通通不成就。什么原因呢？像盖房子呀，没有地基呀。这三福原来是地基呀。啊，这个房子不管你盖什么样式，啊，不管你盖的多么高矮，一定要有坚实的基础。原来这三福啊，是佛法修学的基础。我们要把这一点疏忽掉了，你学佛学一辈子，将来得不到结果，你还不晓得错在哪里，这很冤枉啊！啊，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啊。三福第一条是世间善福，这个世间是讲六道的啊，六道众生的善根福。第二条呢是讲的小乘善福啊，就是声闻缘觉所修的善福。第三条是大乘菩萨所修的善福。可见的这个问题真的是重要。我们要想获得世间的福报，你把第一条做到了啊，哦，那你就得很自在了。 我们这个道场有一个小册子《了凡四训》啊，我们这里印的很多，流通的很多。《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是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极力提倡的这三本书啊。这三本书的内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世间善福，你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你在世间里面，在六道里头确实是有求必应的。第一条里面有四句，第一句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四句可见的佛法是教育，佛法是师道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如果不孝顺父母，他说他会尊敬师长，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一定是有所企图啊，否则的话他为什么来尊敬老师啊？他连父母都不要，他来敬老师啊，来巴结老师，谄媚老师，必有企图啊。那么换一个，不是出于真心呐，啊，是出于一种利害呀，啊，那不是真心的，不是信德了，啊，所以从孝亲开始啊，啊，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这个孝这一个字，实实在在了不起，啊，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讲，它是一个大宗旨法门。我们可以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说的什么？就是一个孝字啊。什么人把这个孝做得圆圆满满呢？成佛才做得圆满，等觉菩萨孝道还没有圆满。为什么呢？他还有一份生相无明没断呢啊，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是期望他成一个完整的人啊，不要有一点缺陷呐、啊。啊，他有一瓶身相无明没破，还有一点缺陷呢、啊，还不圆满呢、啊，不能称父母之心啊。啊，所以这个孝养啊，养父母的心。养父母之志，这个重要啊，而不是仅仅物质上的供养，物质上供养太小太小了啊，父母对你的期望你要能做到啊啊，所以唯有成佛啊，这个孝道才做到了圆满。通常啊，这在古代父母对于子女总希望子女他的道德事业都能够叫社会大众敬仰，